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1219页，经第四项啊，举仙尼事以小说大。仙尼是个人名啊，仙尼梵志，他后来跟着佛出家，正果的一位阿罗汉啊。以小说大，这小就是小圣，就是说在声闻经典里面都有提到仙尼梵志能够体悟到法空，那声闻经典都有提到法空，何况是大圣经典呢？哦，大圣经典那当然就有法空咯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是相若受若修，可得萨婆若折啊。这如脚注126，本来这句话这十二个字啊，在大正藏的编排，它是在上一段经文之后。那导师从文义上来判断，觉得应该把它挪到这一段的前头啊，会比较合理。那玄奘大师的《大般若经》啊，如脚注126的刮胡二，我们对照一下，确实导师的判断是正确的啊。不应取相修得一切智智，如果取相修得一切智智者，圣君梵志与一切智智不应信解。圣君梵志就是仙尼梵志啊，就是对一切智或者是一切种智，它不能够取相，任何相都不能够取着啊。如果是取相修得一切智或一切种智的话，那么仙尼梵志对于一切智就无法生信。云何为信？他信什么呢？信般若波罗蜜分别解知称量思维啊，他不执着有相，也不执着实在的无相，就说任何维系的相都不可执着，即使执着实在的无相，那也不行啊。执着有一个实在无相还是相啊，所以说不以相法，不以无相法。如是仙尼梵志不取相，而住信行中，用性空智入诸法实相。他首先是信诸法空相啊，他是对佛啊，对这个诸法空相起信心。不过真的入诸法空相不是靠信心啊，他是靠性空智啊，还是靠智慧的。那不取着色受想行识啊，可以故诸法自相空故，不可得受。就无蕴的法是自相本空啊，不能够有所取着。我们对照脚注128，玄奘大师的《大般若经》啊，翻译是这样子：何等名为彼信解相？为于般若波罗蜜多深生净信啊，就是仙尼梵志或者圣君梵志与般若波罗蜜深生净信，由圣解力思维观察一切智智，不以相为方便，亦不以非相为方便啊。不管你说有相啊，或者无相啊，非相都不应该取着啊。是圣君梵志虽由性解力归去佛法，名随性行，可是呢，能以本性空悟入一切智智啊，真的悟入实相啊，这个还是靠体悟到空的智慧啊。既悟入疑啊，就不会再取着 色受想行识的相，乃至一切陀罗尼相啊，一切三昧门相都不去着。为故一切法事相皆空，能取所取，俱不可得故。这能取所取都不可得。那我们看罗什的翻译讲义1220页最上面一行，他只有翻不可得受，受就是取啊。那其实罗什翻译的不可得受，如果对照大般若经来讲，不能够有所取着。那再细分的话，就是能取也不可得，所取也不可得啊。那能取就是能观的智慧了，所取就是所观的这些法。所以紧接着经文的下一段就是谈无能取啊。我们先看讲义1220页，接着三行是谈无能取啊，是先离凡智，非内观得故见是智慧，也不是外观得，不是内，不是外观得，也不是无智慧观而得见智慧。那我们对照一下讲义的脚注129，这里罗什所翻的内观、外观、内外观、无智慧观的观啊，那玄奘大师他翻作现观。若梵本25000种般若，他是阿毗萨玛雅啊，这都是现观的意思了啊。现观就是彻底领悟观察啊。那我们看脚注131，刮胡一。大般若经怎么翻啊？不以内得现观而观一切智智。所以罗什所翻译的故得见是智慧，这个智慧呢就是一切智智，就是佛的智慧了啊。佛的智慧并不是靠内观、内现观的智慧而得啊，而观一切智智啊，也不是由外得现观，也不是内外得现观，也不是无智得现观，而观一切智智。大般若经多了两个啊，一不以愚得现观啊，除了上面那四种以外，第五个其他的现观啊，亦不以不得现观而观一切智智。所以者何？是圣君梵智不见所观的一切智智，也不见能观的般若。刚刚不是讲说能取所取都不可得吗？啊、哦，所观的一切智智不可得，能观的般若不可得。啊，不见观者，能观的人也不可得啊、哦，观所依处的地点也不可得，起观时。时间也不可得，时间啊、空间啊、人啊，啊，或者法乃至所证的这个智，一切智智都不可得。所以刮胡二导师的笔记就写到：不以内得现观而观一切智智，啊，外得、内外得、无智得，愚得不得，唐僧，唐就是唐译本。就是玄奘大师嘛，唐玄奘是唐译本，他多了愚得跟不得。所以提到这些不以内外内外无智得现观的，这个是无能取啊。好，我们再回过来看上面，梵智不见是法，就不见所观的一切智智啦，啊、哦，等等，不见法，也不见知者，能观的人， 也不见啊，也不见知法，也不见知处啊，知的所依处，就说这些一切自治啦、般若啦、能观的人呢，啊，观所依处啦、观实，这些其实都是空，不见这些法是实有啊。好，这边提到现观的是无能取，接着是谈无所取，此泛智非内摄中见是智慧，啊，非内受想行之中，啊，总括起来就是，并不是内五蕴而见智慧，也不是外五蕴而见，也不是内外五蕴见，也不离五蕴中见是智慧。内外空故啊，十八空里面，这里特别提到内外空。那后面的论哦，会提到有十八空啦，为什么这个提到内外空啊？好，我们对照角注一三二，《大般若经》啊，翻译啊。是圣君泛智非于内摄受想行识观一切自智啊，所以罗什翻的见识智慧，若对照大般若经，它是所观的对象就是一切自智了啊，也不是于外五蕴观一切自智，也不是于内外的五蕴观，也不是离五蕴能观一切自智。好，乃至其他的陀罗尼门、三昧门等等也是一样啊。啊，瓜胡二导师的笔记整理出来，不于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、理法而观一切自智，这是无所取。啊，上一段非内观得，这是能取；这边非内无蕴观啊，这是无所取。好，接着心理泛智始终心得信解于一切智，以是故泛智信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是空相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这样子信解以后呢，了解一切法无所取着，连诸法无相也不意念。那泛智于诸法亦无所得，就是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于实相法中没有取舍的缘故啊。那泛智智慧亦不念啊，就是也不执着这个智慧了啊。诸法相不念故，一切法是本性空了哈，不可取，不可念。好，最后。觉明菩萨般若，世尊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，此彼岸不渡故。我们之前看到的波罗蜜什么意思？是渡彼岸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此岸是世间呢，轮回生死；彼岸是涅槃。啊，但是这里说。此岸彼岸不渡，不渡故，这个在论它是解说为世间即是涅槃，就是了解世间是空啊，涅槃是空啊，都是空啊，不必特别说厌离世间啊，心涅槃啊，能够观毕竟空，此彼岸不渡。不过关于这一点，在其他的般若经版本有少许的出入啊。我们看角注136光湛经，花虎一，于一切法无所念者啊，是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，欲无去来，度无所度。到这里为止还好啊，没有去来嘛，不度嘛，不从此岸度彼岸，度无所度。可是后面多了一句，而复周游， 周游就是往来啊，啊，虽然说在毕竟空上来讲没有什么可度了，可是呢他又好像有兼顾到世俗地的讲法啊，虽然无所度了，但是已经脱离生死的此岸啊，能够得度解脱的彼岸。我们看瓜虎二放光般若经说，菩萨摩萨所以于般若波罗蜜通达往来于彼此岸者何？这也是很明显的，从世俗地来说了哈，真是有所度哦，它是通达往来，有此岸有彼岸这样通达往来啊。瓜虎三大般若经它是分成两边来说，诸菩萨摩萨所得的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，如果于一切法无所取着的话，那就能够从此岸渡到彼岸，如果于诸法稍微有一点点取着，那么就没办法渡到彼岸。它是从世俗地，完全从世俗地这个地方来说，不过它分成如果无所取着才能渡彼岸，有所取着就不能够渡彼岸啊。那罗什的翻译是比较着重在圣意毕竟空啊，说此岸彼岸不渡，论解说是世间即涅槃。此菩萨色受想行识不取着啊，一切法不取着的缘故，乃至诸陀罗尼三昧门也不取着不住着啊，因为一切法不取着的缘故。那或许有人就认为，哎，一切法都不取着的话，是不是就容易入灭尽定啊，或者入涅槃啊？那底下我已经接着说，菩萨于世中亦不取涅槃，哦，虽然说一切法都不取，连涅槃也不取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他未具足三十七道品，也未具足佛的实力乃至十八不共法。虽然有些经论说啊不住涅槃啊，或者不入涅槃。不过以般若经来讲，三圣共入无余涅槃啊，它是共入无余涅槃。但是这里是提到说，菩萨不受一切法，那么于正得无生法的当中，在这个半途菩萨修学过程的半途当中，他不中道取涅槃证，因为这上七道品啊，还有佛的种种功德，他还没有具足的缘故啊，他还必须要沿途熟生来圆满这种种的功德。这个论还会解说啊。何以故？这四念处是空嘛啊，所以非四念处，十八不空法也是如此。所以是诸法非法，亦非非法啊，不要执着法，也不要执着非法。是名菩萨摩萨般若波罗蜜啊，色不取着，也不取着十八不空法等等。好，论的解说。那为什么在大智论这大圣的经论里面呢，要来提到先离犯智呢？然后举这个阿罗汉的例子呢？答曰：此经种种因缘说法空，乃至没有丝毫的维系相可以取着啊。有人心里疑怪啊，不相信，说这个道理啊，很难相信啊，不容易了解。以毕竟无相故啊，没有丝毫的相可以取。以是故，须菩提引证小圣中都还有法空啊，何况大圣法中啊，而不相信法空。好，下面引了一个经文， 这个经文如角注142，这是杂含的105经。如三若婆婆罗门啊，善知一切智人相，一切智人就是佛啊，佛是一切智者啊。那有32相、80种好等等啊。那这位婆罗门啊，能够善知。那看到菩萨吃如米，那就知道哦，那可能今天就快成佛了啊。那仙女梵志就是这位婆罗门的舅舅，他年高智德啊，有大名声，出家广读一切经书，修心坐禅学道。那么他想要求智慧了，就往论义堂。他首先是拜访的六师外道，佛以外还有外道，有六师。那六师每个人都自称为他是一切智者，其中有一位叫布兰迦舍，他有大名声，那也带领一群人跟着来教导他们，是大众师。那他弟子一往生以后，若小若大，这个如果对照杂含105经，他是说钝根者或者急聪慧者啊，那个对应的话，这个、小就是钝根的啦，大的话就是比较有智慧的。不管立根钝根啊，小弟子大弟子都不计说他生在什么地方。那么其他的五师弟子死了以后，若小若大都说他生在某地，生在某地。一个是完全不说，一个说他不管是大小一定有所生处。那佛不一样哦，佛跟上面都不同啊，佛也是大师，有大名声，弟子死，如果是小就说他生在某某某某地方，如果是大的话就不说他投生在什么什么地方啊。不过智论这样的解说跟我们现存的汉译杂含有一些许的不同。汉译杂含105经就是这六师啊都不计说其生处。那佛那是小弟子有说他生在哪里，大弟子就不说他投生到什么地方。那在杂含105经它有分成三师不同的类型。第一师不计说，不管什么都不计说他生处的呢，这个是断见的。所谓断见就是他们认为现在是真实是我，现在是死了就完了，死了就没了，所以不管大的小的都没有说他投生在什么地方，是执着断见的人怎么样啊？那另外第二师他是说今世后世真实是我，他是执着常见。不过如果执着常见的话，后世真实是我是不是有可能他会投生在什么什么地方呢？皆计说其生处，只要执着常的话，反而跟智论的这个还蛮吻合的。是不是杂含现存汉译杂含有些还是要教刊也说不定。那么第三师就是佛，他不见现在是真实是我，也不见命中以后真实有我。那为什么小的说他有生处，大的不说其生处呢？他的意思就是如果钝根没有体会到无我的人，那我执没有断嘛，还会再轮回转世。 我就知道说、哦、他生在什么什么的地方。那如果是像阿罗汉，他彻底了解到无我，那不受后有了吗？不受后有，当然三阶受生就不可能了、哦、所以大者就不说起生处。心里听闻以后，另外一个时候去请教佛，说请佛慈悲允许，然后我想要请问问题。佛就说好啊，随你问吧。仙女就重复说了以前他遇到这六师，也说小弟子生处，大的不说生处，那到底什么是决定说呢？佛告仙女，就我佛法非常非常的深，微妙难解。那像你们这长久以来啊，执着种种不同的见解，欲求不同的教法，接受认同不同的教法，那对于我的这个佛法，你没办法真正了解，因为佛法甚深啊，无我甚深啊，缘起甚深，涅槃更加的甚深啊。不过仙女梵痴他很虔诚，他说我很恭敬佛，希望佛陀慈悲为我说妙法，希望令我急于此作得开智慧眼，不要无所收获空无所得而起作。佛陀就问梵痴，那你认为怎么样呢？汝见四摄如去佛，这个如去的意思其实就是如来，如来如去啊。那如来一方面是佛的名号，二方面呢其实也是我跟众生的别名。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讲义1224页，本文的最后一行，如是种种因缘之无我，我即是如去，所以如去其实就是我的意思了。好，那在角注的154括弧二，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有引了大智论卷55有这样的解说，请看第三行，或以佛名名为如来，或以众生名字名为如来。所以如来这个语词在佛教来说它也是佛的名号之一，但是如来这个字在一般印度他们也有用，但是呢它是当作我的别名。而倒数第三行，在一般人，如来是众生的别名，如中论的青木士观如来品那边有下面这样的解说，我有种种名，或名众生、人、天、如来等。如来也是我的别名了。那翻如来如去，我们中文来看来跟去完全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如来在梵文是达他卡他，那中间有个阿那个刚刚讲过嘛，阿是否定词啊，对不对？你来，那不来的话就去啊，所以如来如去，其实就是他这个语词啊，它切分的，那切在这边或者切在那边，有不同的解说。不过，总之在这个地方，不管是如来或如去，都是我的意思。那如果对照《杂阿含》105经啊，汝见四摄如去佛，在《杂阿含》105经，它的翻译是说：你见色是如来吗？你有看到色就是如来吗？色是如来也。梵痴回答：佛 佛也啊。那你看受想行识就是如来吗？不是。那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五蕴就是如来吗？啊，主要是即五蕴而即我，是不是无蕴就是我，或者无蕴是如来啊？接着佛又问，那么色受想行识里面有我吗？有如来吗？他说也没有。接着再问啊，那么离开的五蕴有我吗？或者有如来吗？哎，也没有。接着又问，那你更见无五蕴有如来吗？你没有五蕴有我吗？啊，他说也没有。好，佛就说，佛就这样问他，他都答啊，没有啊。若汝种种门不见如去者，好，那不管是即五蕴即我，离五蕴即我，或者五蕴中有我，啊，非五蕴有我，种种，那都不见有一个实在的我了。那你说佛法什么样是定说呢？啊，不应该定说。佛告仙尼，如果我弟子对这样的法不了解，没有清楚明白的话，那代表说他我执没有断了，他还会去受生。所以我就为他说有后生，因为他的我慢还有残留的缘故。那如果佛的弟子能够清楚明了，了解即蕴即我，离蕴即我，这个我都不可得，这里了解我空的话，不受后有，连我慢这残留啊都断了，没有我慢的残留，那佛就不说起生处，因为不受后有了嘛。仙女听了以后及时得到，得到以后从做起，希望出家来学道，及时须发自若啊，变成沙门，不久得阿罗汉，从佛得智慧愿，如实不虚。好，底下来继续啊。那这举仙女他信这法空，信佛能够令我得到，这是名为初信。然后又听闻佛破除种种的我执啊等等，从本以来啊根本都是无我啊，既然没有我的话，那哪有我所呢？我所有包括我所依，就是色受想行识是我所依的法，或者是我所有，我的名誉啦，我的亲人啦，我的财产啦等等，这我所有，或者是我所缘，我所心念的对象种种，这些都是我所。那如果没有我的话，我所有啦，我所依的这些法当然也无所属啦，无所细数。如梦如幻，虚狂不实，不可得取，不能够取着，得信力而入诸法实相，不取着色是如去，乃至事是如去，不取着色就是我啦，或者无蕴就是我。问曰：梵志为什么都回答佛说佛也呢？答曰：梵志本来是总相为我，本来五蕴和合的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佛一一的别问，色是我吗？迷色有我吗？等等一一别问，他这样子推究一番，都没有啊，所以不管是即蕴是我或离蕴是我，我一一的把它破除。复次，梵志闻人二种说我，有的说无蕴就是我， 也就是说离五蕴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这个都不对。如果五蕴就是我，五蕴就是我，那没有其他的我了，没有其他的法是我啊。但是五蕴假如就是我的话，在外道他们认为这我有几个特性，它是自在啊，它能够独存，它是独一啊，能够常住，这是我的特性。那如果五蕴就是我的话，我是独一啊，但是蕴有五个啊，一跟五不一样啊，一不作五，五不作一，一多不相及。再来，五蕴它都是有为法，它是无常生灭，但是你主张的我是常啊，常住不变啊，如果你主张五蕴就是我的话，那五蕴会有生灭，你的我一定会跟着有生灭了，但是如果我有生灭的话，这跟你的主张不一样，如果有生灭，那就失去罪福。再来，五蕴从因缘合而生不自在，我如果就是五蕴的话，有因缘合而嘛，那何必用我做什么呢？既然它是需要依带其他的因缘，其他因缘一变化它也就跟着变化了，所以它不能够自主，不能够自在，有这些过失，所以不得说色是如去，或者受想行识即是如去，也就是说不能主张五蕴就是如来，五蕴就是我。那外人又说了，那么离开五蕴有我吗？论主说，你离开五蕴也不应有我，无相故。因为五蕴里面大体来说，一个是色法物质啊，一个是受想行识是心法。如果你离开了五蕴有我，那代表说你这个我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，那请问你这我是长什么样子呢？也不是物质啊，也没有精神，没有心法，那你怎么去知呢？对不对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又是什么呢？所以说离五蕴不应有我，无相故。若知见受等，这个都是五蕴的相，有视能够知吗？有眼能够见色吗？那受感受了，这都是色受想行识 是五蕴的相啊，并不是我的相啊。智者云何说离五蕴有我呢？所以说佛也。再来有人问啊，别更有我无五众，是亦不然，这个都是颠倒妄想妄见分别，如是种种因缘知道另外一个实在的我，所以这里说的如去其实就是我了，好，接着诸法义耳皆同如去，以无主故法无所属，我或者是如来或者是如去，这我都没有的话，那有我就执着我所，你我都没有的话，那这我所也不可得了，这个法就无所从属了。好，接着四处推求智慧皆无定向，为什么讲四处啊？我们先回忆一下1220页的经文第二行，哪四个呢？一个是非内观，再非外观，非内非外观，有三个嘛，第四个无智慧观，也不是用无智慧观可以得见一切智智。 那下面也是一样，就是从索取来讲啊，非内色中见智慧，非外色中见，非内外中见，也不离色见啊，有四句。好，我们回过来1225页。范志推求得道的智慧啊，他想，哎，那我怎么得到呢？到底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得到？于四处求之都没有定向啊。观自身五蕴，这叫名为内啊。观他身的五蕴，这名为外。观自他身彼此，这名为内外。这三种智慧不得到啊。那观这三种智慧，观内外内外都不得到，那没有智慧难道可以得到吗？也不行啊。啊，那意思就是不能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定向，是内啊外啊，啊或者有啊无啊。那内外，内有内六根，外有外六尘，啊，也有这样的说法。那另外解说，内是能观的智慧，外是所观处啊。先你知道诸观都有过罪，为什么呢？内以智慧力故，为外诸法啊。他看外在的诸法到底是常啊，还是无常，是有是无啊，并不是外法有定向。如果外法有定向，那就没有智慧的用了。由此智慧从外法因缘生，而外法的相不决定的缘故，智慧也不决定啊。如称为物故，物为称故，称就是名称了啊，物就是这个物品，就是说这个名称随着物品而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嘛，比如说哦，这个香炉。哦，那个是摄影机，有不同的名称，它所指的对象有不同的物品啊。哦，那随着不同的物品，也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是男众，那个是女众，嗯，等等。所以名称跟这物二事，它是互相因带的啊。哦，如果你离开了物，没有名称；离开了名称，也没有物。无量教智啊，这是得到了方便，得是得圣道果。好，接着是非内外，内外五众中见智慧，也不是离五众见智慧啊。这一段是在解释1220页经文第五行啊。非内色中见是智慧，非外色中，非内外色亦不离色见智慧，内外空故啊。略说实智慧意，所谓不见内在的五蕴而见一切自智，也不见外的五蕴中可以见到这智慧，也不见内外五蕴中可以见到智慧啊。那你离五蕴能见智慧吗？也不行啊，亦不见。好，接着着无常观或离无常观皆不能够得道。如果执着无常观不对啊，所以底下说要破无常观。以无常智慧观五蕴是无常，那这个智慧是因缘和合而有啊，但是一代因缘，所以不实。那么如果执着无常观是邪见，不执着那才能够得道。如果无常相是真实，是毕竟真实的话，那假如毕竟真实你去著着它，著着真实不好吗？可是呢他却说你一有执着就不能够得到啊，所以 如果无常相是真实的话，你为什么执着而不得道呢？可见对无常观也不要去取着啊，它是因缘生不实，一切内外不见它决定相啊，一切内外不见有决定性的智慧。但是我们离开无常观可以得到吗？也不行啊。如果离开无常观可以得到的话，那凡夫没有观无常他每个都得到了也不成啊、哦、所以离开智慧也无所得。好，接着提到泛智于诸法无所得，取舍不可得、哦、智慧亦不念、嗯、尔时泛智已是智慧，于一切法中心得远离、哦、于智慧亦复远离，就是说对智慧也不取着啊，亦不念。一切我见等取相邪见，一切皆灭啊，亦不从无智得。就用智慧来得到，但是对智慧不执着。那你离开智慧呢，要得到当然不可得了啊。所以叫取舍不可得，智慧亦不念。那时候泛智很欢喜，观无量法性相，佛真为大师。好，最后解释不受不舍。不舍者，诸法中皆有诸道利故。虽然说我们不要取着一切法了，连六度啦、般若波罗蜜都不要取着，但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它有助道的功能啊，对不对？借舟渡河嘛，啊、哦，虽然说这个你渡了彼岸，渡到彼岸不要再把这个船啊扛在肩上走，但是你还没渡到彼岸，你不能就把它舍弃啊，啊、哦，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舍，有助道力啊、哦、不舍。那不舍是不是一直就取着把它固执住呢？其实也不是啊、哦。所以一方面又说不受。诸法实相是毕竟空无所得。既然是毕竟空不能有所取着啊、哦。所以不应该有所取。复次。诸结使烦恼、哦、烦恼是颠倒虚妄。它是不实啦，所以无所舍。但知诸法如实相、哦、诸法实相是无相啊，既然是无相的话不应该取啊、哦、不应该念、嗯、所以无意念故。所以如脚注163、哦、不取不舍。不取就诸法是毕竟空无所得，所以不取。在诸法实相是无相嘛，你怎么可以取呢？嗯，无意念故啊，不舍法，它有做到力故，所以不舍。在烦恼是虚妄啊，啊，本来虚妄不舍啊，那无所舍了、啊。嗯，是名菩萨不受不舍波罗蜜啊，名为般若波罗蜜。这个经文前面所说的菩萨。一切法不受啊，那另外有提到不受三昧嘛，这不受就是不取着一切法，那虽然是名为三昧，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，不取着一切法。好，接着解释此彼岸不渡，这是解释讲义1221页的经文，此彼岸不渡啊。大尊解说，此彼岸不渡故，世间即是涅槃相。世间是此岸，涅槃是彼岸嘛、啊？能够了解世间即涅槃啊，不必厌离世间啊，另外新一个涅槃，所以叫此彼岸不渡。涅槃相即是世间相，一相所谓无相。 这是从毕竟空的意义来说了。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大般若经啊，它是说如果一切法无所取着，那才能够从此岸渡到彼岸。那如果稍微有所取着，那这一彼岸就没办法到达啊。我大智论它是从世间起涅槃，持彼岸不渡这个角度来解说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，如果能够知道空，知道一切皆空，应当灭。以为具足诸功德故不灭啊，大慈悲本愿力故不灭。自己的不灭，如果从1221页的经文来看的话，这里是说菩萨于中亦不取涅槃啊，不灭就是不取涅槃，就是对于三七道品啦、佛的实力啦、十八不共法这种种的功德，在功德还没有具足圆满，还没有度化众生，还没有庄严佛土之前，还没有圆满，那不取涅槃，因为有大慈悲本愿力的缘故而不入涅槃，不取涅槃，以为具足诸功德故不取涅槃。虽求佛道于此法中亦无好丑相即受舍相，以是故非法亦非非法。一般我们说法跟非法，有时候对称的时候，法是正法，非法就是不善的法啦、恶法啦啊。那如果套用这里来讲，就是法就是相对于好嘛，那非法就相对于丑。丑不一定是难看哦，丑是不善的啦、不好的，这也称为丑啊。那不要执着正法啊，或者是邪法，就是从毕竟空来说了啊，那善恶啦、两边啦都不要执着，不要说哦，这善法是好的，而有受。有受就有取啊，这个不好的啦叫舍啊，一有分别好丑法非法，那就会有好的想要取啊，不好的想要舍。但是这里讲啊，真正般若波罗蜜是不受不舍波罗蜜，那才是般若波罗蜜呢啊。所以观诸法毕竟空，就没有好丑相啊，还有受舍相，一切法不取不舍。是名菩萨般若波罗蜜，一切相不取，不取着一切相。好，那这一卷我们就到这里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边，下课。